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真儿要透过新的一系列的小故事来跟您分享活着的真理，就是我们人活在地上的目标和意义，以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才能够活得像一个人，并且不要让我们代替神行使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角色和他的权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爱您，因为您先爱我们。谢谢您创造我们作为人在地上代表您，反映您的美好的形象。但是主啊，我们却常常偏行己路，没有走在您的心意中。求助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能够安静，能够谦卑，能够受教。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一个农夫每一天辛勤的劳作，他任劳任怨，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但日复一日这样的辛苦生活也让他十分厌倦，尤其是当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更是让他的辛苦颗粒无收。每当这种低落的时候来临，他总是暗暗的祷告神，希望有一天可以摆脱这样的生活状态，不需要大富大贵，但至少可以衣食无忧。有一天，国王决定微服出访，但没想到在离城堡附近的一个森林里，竟然遇上了罕见的暴雨。国王不小心滑落到山崖下面，还好因为有密密麻麻的树枝，国王只是被刮伤了，但却没有缺胳膊少腿。不过不幸的是，与护卫队走散了。国王躲到了一个小小的山洞里，又冷又饿，期待着侍卫们尽快地来营救他。但雨停之后，还是迟迟不见人影。就在国王决定放弃等候，离开山洞，自己寻找回家之路的时候，他看到了正好来森林里面拾柴火的农夫。请问先生，您有没有看到一队人马经过？
没有啊，你是我今天见到的第一个人。
农夫好奇地看着面前这位狼狈的先生，虽然满身都是淤泥和雨水，但整个人都透露着一种高贵的气质。
先生，你要不要到我家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等你力气恢复了再去找你那些同伴不迟啊，我家就在不远的小村庄里面。
国王看到善良诚恳的农夫，也的确觉得饥寒交迫，就决定跟着农夫回到他的家。农夫为国王预备了蛋花汤和烤饼，还有平常他自己也舍不得吃的蒜苗炒腊肉。国王看出农夫家的清贫，也深深地感动他如此善良好客，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就在离开之前，承诺农夫说，
为了感谢先生的救命之恩，您现在可以提一个要求，我一定尽力满足您的愿望。
农夫害羞地摇摇头说，那怎么可以啊，我不需要什么报答，真的真的。
我知道，我相信，但请给我一个机会为您做一些事吧。您别客气，请想好了就告诉我，
只要可以，我一定竭力帮助您实现。农夫这时开玩笑地说，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的愿望就是能够衣食无忧，比如过上您的生活。我看您的衣着打扮呢，一定是大户人家。哎呀，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有更多的财富，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吧。
没想到国王当真了，立刻回答说，没问题，这样吧，您就去我家，您可以来过过我的生活，看喜不喜欢，我也留在您的家过几天您的生活，你觉得怎么样？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先停在这里。你一定会想，下面到底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呢？的确是这样，好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活的环境并不十分的满意。大部分的人因为通过对比，或者是看到有比自己更强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和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会油然而起一种羡慕，一种嫉妒，或者是对我们目前光景的不满。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都有我们自己需要面对的重担、压力和担子，我们通常是拿自己没有的和他人有的相比较，我们会常常忘记为自己已经拥有的去感恩。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依靠着无定的钱财和这个世界所能够带给我们有限的安全感。但是就如同今天诗篇第91篇让我们所看到的，唯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才是我们的居所。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祸患必不临到我们，灾害也不挨近我们的帐篷。他会吩咐他的使者在我们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我们。可能你会觉得，哎，这句话有一点熟悉，好像是主耶稣在被撒旦试探诱惑的时候，曾经撒旦用了这一句话来引诱过耶稣，说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说他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但是主耶稣的回答却是不可试探你的神。确实是这样，神给我们的应许并不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苦难和患难，并不是说我们要常常去透过试探去证实神对我们的慈爱，而是透过我们先相信了他的慈爱和保守，以至于我们能够接纳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境况。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感受不到他的同在而失去信心，以为他把我们遗忘了。在诗篇91篇有一段美好的经文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在农夫的生活当中，他看到自己的艰辛，他也以为说自己的艰辛只要有了物质上的保障之后，他就会更加的快乐。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继续的收听未来几天的喜乐凌晨当中的凌晨小故事，我们就会知道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会让农夫以及国王看到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生命状态当中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他要求我们在一切的境况当中专心爱他，并且求告他，他就应允我们，与我们同在。只要有主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但愿我们也早早地学会这个功课。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才是我们的保护者。在我们没有依靠，在我们害怕的时候，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依靠的。求主你帮助我们，不是单单依靠环境所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和饱足的感觉，而是依靠您，因为只有当我们以您的信实为粮的时候，我们才必不至缺乏。保守我们依靠您，必不至羞愧。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9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是你生命中最大的保护和投靠吗？还是你习惯依靠别的东西呢？第二，撒旦断章取义引用了其中一节经文试探耶稣，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透过今天的讨论和分享呢，珍儿非常的相信我们做父母和做儿女的都能够重新来思想，哎呀，如今我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担子，我得要投靠谁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呢？但愿我们活着的时候每一天都是依靠他投靠他的。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等着您，与您不见不散。
祝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来敬拜你，在你荣耀殿中单单仰望你，耶稣我主，不管环境如何，你是我喜乐，是我力量，你是信实，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就算在生命的深渊，我仍要开口来赞美。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在你荣耀的宝座前，我高举双手来敬拜你。主，我看不见你，但我相信你，你在这里。你话满有能力，更新我心意，是开我的口，就算在生命的深渊，我仍要开口来赞美你。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在你荣耀的宝座前，我高举双手来敬拜你。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就算在生命的深渊，我仍要开口来赞美。开我的口，在你荣耀的宝座前，我高举双手来敬拜你。我高举双手来敬拜你。我高举双手来敬拜你。
来敬拜你。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爸爸和亲爱的妈妈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我们继续的来分享13岁到16岁的男孩子怎么养。我们发现啊，这段时期已经进入了保健隐藏期了，我们父母亲的角色在隐藏，而他们的生命成长好像也向我们渐渐的隐藏。我们该怎么样走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陪伴他们成长呢？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课程。关于这段时间他们在性方面的这个需要呢，除非是我们的父母亲为他们开一扇门，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愿意来谈，我们愿意来倾听你现在目前这方面的这个困惑和挑战是什么。而且这段时期如果父亲能够赤露敞开的跟自己的儿子去分享，我在这一方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番挣扎，然后我又是怎么样的经历神的赦免医治和带领的，我又是怎么样胜过的。那非常感恩的就是我的孩子，他因为知道我们随时愿意倾听他，然后也信任我们，所以当学校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向他表示好感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跟我们分享了。而我们呢，虽然说句老实话，正儿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说 No, 绝对不行哈、啊！你马上就要上大学了，然后你现在的学业这么的紧张，然后你自己的状态又这么的不好，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间。但是非常感恩的就是我们学会了先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先去了解说，神啊，现在我的孩子最需要我的是什么，不是我去阻止他，而是我去引导他，让他看见他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所以我跟我的先生两个呢，就尝试着从他的角度去了解，然后我们因为参加了在学校里的一个母亲祷告小组，所以我也就赶快发信息给我那个祷告小组的一些母亲，还有一些老师，女性的老师，问他们有关于他提到的这个女孩子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我立刻就得到了回应，说哇，对方女孩子是一个非常爱主非常敬虔的一个好孩子，学业成绩也非常的好，然后各方面是非常的出色。所以呢，当时就让我安定了一个心，就知道说我的这个孩子他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并没有向我做出任何的隐瞒，而且呢是在第一时间与我分享了。所以就在这个向他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机会陪伴他去走进他们两个这个关系，然后我也有机会把这个女孩子邀请出来，甚至我们去到这个女孩子的家，和她的父母亲和她的祖父母有更美好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去更深的了解，就是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去了解他们如何建立他们在基督里面的友谊。然后当我们了解了对方的家庭，原来也是非常爱主的家庭，然后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朋友的关系，那我们才可以非常赤露敞开，开诚布公地说，好，那我下面呢就要跟你讲，基督徒如果要交往，他的目标是为了婚姻。所以呢，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呢，和我的儿子还有他在学校里面喜欢他的这个女孩子，他们一起坐下来，把基督徒的恋爱的观念、婚姻的观念、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以及圣洁清洁等等这些的话题呢，跟他们开诚布公的分享，也鼓励他们两个人成为对方彼此的祝福，而不是从对方身上索取让自己可以得到满足的东西。也正因为我们双方父母亲都用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成熟的状态来面对他们的关系，导致他们呢也可以说 OK， 那我们现在就专心的先寻求在主里面的友谊，然后专注的来陪伴彼此，去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生命当中的责任。
那在陪伴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需要有很多话题，不是说你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就算尽了我们做父母的职责，往往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让他看到说，如果你这么做会有这样的后果，如果你这样做会有这样的祝福，我们让他们看见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是什么，让他们按照他们目前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去做出合乎神心意的选择，因为我们不可能随时为他们做了选择让他们好像一个玩偶一样的，一个奴隶一样的，毫无能力也毫无空间的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然他们不用做出自己选择的时候，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也不是他们的责任啊，因为那是父母亲为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可是在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需要学会为自己的选择付上代价，然后去为这个代价去付上努力。那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择都有代价，也都有一定的后果。所以当他们愿意去面对他们人生的这个光景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处理早恋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一种更成熟的更讨神喜悦的方式，而不是像堵截洪水猛兽那样的去横加拦阻，或者是用一种非常暴力和不尊重的态度让我们的儿女表面上顺服了我们，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在偷偷摸摸的在背后更加的情不能自禁的去面对他们的情感的需要。与其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公开的走入到他们的这段成长过程必要的一个旅程当中，我们陪伴他们一起来成长。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这是一个男孩子，他在这段时期如果他面对异性有特殊的这种情感和需要的时候，这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我们该怎么样去引导他们，也早早的要为他们做预备。那如果是在情欲方面非常非常有需要的男孩子呢，那我们就需要知道说这段时间一定要给他们足够的运动，能够让他们把他们的精力得到释放和发泄，同时呢要让他们积极的参与在教会生活当中。如果身边又没有一个合适的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话呢，那父母亲就需要更多的参与在一个成长过程当中的男孩子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弟兄的见证，就是他的儿子从14岁以后到17岁之间这三年，我们的这位父亲呢就带着他的这个儿子把美国各个国家公园里面的最难攀登的 14er， 就是那些专业的非常艰难的一些徒步旅行的路线呢，他们就说好，父子两个做一个计划，每一年我们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一起去露营，然后去攀登这些险峰，然后让这个孩子有一段与父亲单独相处的时间。那我也知道说哦，可能您身处的环境可能不允许有这么多的一些的机会，那我相信说也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可能一起打球啊，一起游泳啊，一起健身啊等等，你可以带着孩子加入到孩子的这个行列当中去，让他身体里面多余的精力可以得到释放，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也很容易让父亲跟儿子之间产生一种队友的这种关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父亲和听话的小儿子，而是像两个成熟的成年的男子之间的一些共同对话，关于人生，关于女性，关于婚姻，关于恋爱，关于事业等等，可以用不同的一些方法来谈。那我觉得特别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先生在最近一次和他儿子约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回来以后我就问他，哎，怎么样？他说非常好啊，我们就像非常亲密的好朋友。那我说，那你们今天晚上分享的是什么？那我的先生就说，哦，我就是分享我青春期之后对于女性的那种性的萌动和那种急切的那种身体的需要，当时我又没有父亲在身边，又不信主，然后呢就是在一种极度的好像恐惧没有安全感的情况底下面对自己的这种生理极大的需要。那他可以赤裸敞开的跟自己的儿子分享，所以儿子呢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敬爱自己的父亲，可以这样坦白的与他分享他这方面的挣扎。 不仅仅不会让他对他的父亲失去敬重，反而会让他更加的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这么透明的，愿意在神的面前与他分享生命的一个属灵的兄长，一个长辈，好像一个辅导一样的行在他的前面，一个榜样行在他的前面。所以他们两个呢就有非常多美好的沟通和交流。那我的先生也就趁此机会呢跟他分享了说，当他有这方面需求的时候，他需要紧紧的依靠神，然后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不是成天的把自己的这个心思意念关注在这一方面的需要上面。所以你看到说这方面我们不能够掩耳盗铃，也不能够像鸵鸟一样的把头埋起来说，哦，没关系，他反正不跟我说，那我也就不去探测他现在目前是什么状态。因为按照一个正常的孩子的发育来讲，这段时期男孩子最大最大的困扰就是第二性的这个发展，他的生理的发展，他的性欲的发展，还有他的整个第二性征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完善的这个地步。所以你会发现说这段孩子甚至可能早恋，然后婚前性行为可能会导致对方怀孕，有很多的青少年就成为了一些堕胎的始作俑者，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面对他们的一时的冲动所带来的一个危害。而许许多多那些早恋早熟然后婚前性行为导致怀孕和堕胎的现象呢，其实在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都曾经发生过。所以我们特别的强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成为儿女的一个健康的出口。当他们不与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旁敲侧击的去了解他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即便他什么都不说，我们也不要常常自以为是的觉得他还是小孩，他什么都不懂。不，他们什么都懂了。如果我们不去预备他们，他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所预备，而世界带给他们的影响那是破碎的，那是败坏的。所以等到他们去面对他们的感情生活，他们的两性关系的时候，他们也会用这个世界所教导他们的方式去面对，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鼓励这段时期的家长们一定要小心，你的儿子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了，他在生理方面已经成熟到可以为人父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古代一到弱冠十五六岁就可以结婚，就可以生子，所以其实这就是因为他们的生理已经成熟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到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分享，在未来的家长学堂正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如何在教养13岁到16岁的男孩子的这一段生命宝贵的时间，我们如何真的可以韬光养晦的养儿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未来的家长学堂林真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这就是我的祷告，这就是我的祷告。
守住。